我们每天都要思考，做出不同的决定。学习神学科目更需要深入的思考。
正确的神学思考法，帮你更快更轻易地学习和掌握神学各科的内容。
欢迎收听良友圣经学院
神学思考法。
亲爱的听众朋友，主内平安，我是周广亮，欢迎你收听我们良友圣经学院这个比较新的课程神学思考法。今天呢，我们来到24堂课里面的22课了。22课也是呢这个课程的第五个部分啊，当然是最后一个部分了。我们讲的课题呢就是实践神学，关于实践神学的讨论。那么在进入这一堂课课题之前呢，上一堂课21课呢，我们讲过宗教哲学。那在结论里面呢，我再给你稍微温习提醒一下，因为一般呢我们在教会跟神学院呢大家接触的都不是很多。上一堂课提到本体论证和宇宙论证对神存在吗这个问题的介绍，它是一个正面的论证。那么同时呢，在上一堂课呢又介绍了罪恶跟苦难的问题，对于神存在吗这个思考呢，他所看到的呢是一个比较否定的意见。所以上一堂课的最后部分呢，就要回答一个问题，面对这些正面和反面的论证的时候呢，我们侍奉主的人，基督徒有信仰的人应该怎么样回答。当然我们首先佩服过去的神学家跟基督徒哲学家等等他们的努力，当他们在论证神存在的时候呢，用尽了知识理性来做出推论，从而得到一个合乎逻辑的答案，也表明神的存在。但是呢，我们必须要指出啊，它是有不足够的地方。因为呢，神是超越的神，而人的智慧对神是无法测度的。在基督教的神学当中呢，我们一向强调的神呢，是启示我们的神，末世。所以呢，这里面就包括了耶稣基督的道成肉身，圣灵的感动，还有圣经的教导，在当中呢，神与我们同在，启示的神是超越的神。而在回应苦难问题的时候呢，我们可以指出，耶稣基督他死在十字架上，是已经为人类，为我们的罪付出了代价，就是他已经经历了一切人世间的苦难，他也已经胜过了苦难，他是明白我们的，而最终在末后的日子，信主的人是会与耶稣基督在一起的。那个时候，一切的罪恶、苦难都会消失。所以呢，这是我们信仰的盼望。那就在这样的一个学习宗教哲学所给我们的结论跟方向里面呢，我们来到了一个任务很自然的一个结论，就是实践这样的信仰。那么就必须来到跟生活现实接上去关系的实践神学了。那这一堂课呢，因着我们整个的课程呢将近尾声，所以不会专门针对一些个别的实践神学的课题，比方说怎么样处理信徒的婚姻家庭关系，或怎么样向家人向邻居传福音，如何写好讲章传福音等等。那这些个别的课题呢，会在良友圣经学院其他的科目里面做24堂课的完整的教导跟讨论。我们在这一堂课跟下一堂课呢，会提出一些实践神学的原则和思考方法，让我们的同学呢能够面对个别的问题的时候呢，自己去设计出一些实践神学合用的具体的行动方法。 咱们呢，作为信徒在教会里头生活，其实在社会上生活，都可以这么说的。教会呢，是一群由信徒组成的群体。教会虽然不是属于世界，却是活在世界当中。教会在世界里头代表谁呢？代表我们的主，也是为神做见证。教会是不能脱离世界而单独存在的。另外，耶稣基督在离开世界之前，圣经很清楚地告诉我们，向信徒发出大使命，叫我们要使万民做耶稣基督的门徒。信徒就有需要与不信主的人交往。那基于这样的一些原因呢，我们传道人和教会的领袖也越来越关心对没有信主的人去实践见证耶稣基督的信仰。实践神学也在教会当中就越来越受到重视了。还有，社会与时代的变迁一直都很快，而且越来越快，教会所处的环境也是非常的多元和复杂了。那么教会如果要有效地来实践我们的信仰，单单以神学研究和圣经研究作为信仰的核心呢，在应用上，在实践上，已经不能满足教会在实际环境当中所面对的种种挑战和需要了。因此呢，实践神学对这个做出了贡献，就是实践神学涵盖了其他社会科学的研究的成果，并且把这些成果纳入了神学研究当中。因此，实践神学是有它的必须性和重要性的。这一堂课，第22课，我们会介绍一下什么是实践神学。而下一堂课，23课呢，我们会讨论怎么样设计实践神学的研究方法。好，今天的主要的第一段，什么是实践神学？今天在一般的外面的神学院当中，或者我们国内的神学院，也包括良友圣经学院在内呢，所教导的科目主要是下面这几个范畴。在我们这个神学思考法前面的部分也有提过，就是圣经科目、历史的科目、神学科目和实践的科目。前面三个范畴啊，圣经、历史和神学呢，有很悠久的历史。基本上呢，可以说从中世纪的神学教育开始，已经有了圣经的研究、神学的研究和历史的学习。但是在实践的科目历史呢，就比较浅了，比较短，只有大约100-200年的历史。我们在这一堂课集中要讨论的是实践神学。不同的人呢，其实对实践神学会有不同的理解和定义。因着这些理解跟定义呢，就会发展出不同的研究方法和范围。那我们只能很概括的对实践神学做一个定义。从字义上来说，很清楚，两方面吧。第一方面，实践神学是神学，就是信徒和教会有关对神的思考，这是我们在第一堂课、第二堂课开始的时候讨论过的。那么，信徒和教会借着神学的学习、思考和反省，就得出了有关信仰内容的知识。这是第一方面，什么是实践神学，是它的神学这一块。第二呢，就回到前面这两个不同的关键的了，实践，它是实践的神学，实际的实，践行的践。信徒和教会在现实的生活当中，通过实际的经历、体验、表达和应用，把所认识的信仰实际的活出来，实际的活出来，这就是什么？对了，这就是实践。信仰实践是建基于信徒和教会对神学的认识，而信徒和教会所认识的神学内容是透过信仰实践来表达和显明的。那么 我们可以说一句很重要的话了，神学和实践是相辅相成的。如果只有神学，你想想看，而没有实践，信徒便会成为满脑子的知识，脑袋很大的信徒了，却没有行动，手跟脚是很瘦弱的，不能够为主做光做盐，不能够活出健康的信仰去影响周围的人。那么倒过来相反的话呢，如果只有实践而没有神学，会不会更危险呢？当然更危险了。如果信徒只懂得去实践，比方传福音啊、祷告啊等等，很热心的去行动，却没有神学的内容、内涵、知识，那么他们就会没有一种思考和批判的能力，去判定自己的行动是不是正确。今天这么做，但是在过去500年、过去2000年，他都有些什么错误，历史、神学、宗教、哲学，他都不知道的话呢，问题多大。所以呢，我们也会发现他不但是有问题，做错了，而且自己不知道。因此啊，神学和实践是什么？相辅相成的。再进一步说，实践神学是关于实践的，而实践是什么？是行动。行动本身呢，就是必然有方向跟目的的，那这个行动是向着目的进发。因此呢，实践神学的一个标记，我们可以说就是有目的的。好了，弟兄姊妹，在这个定义之下，你会看到实践神学其实是一个不容易处理的科目了，对不对？为什么？因为它涉及了圣经啊、神学啊、历史啊，等一下还会提，是我们今天所处的这个社会，而且这个变化了的社会。但是又要把这些知识与信徒和这个所处的时代、社会、环境连贯起来，还有把知识、把神学的内容、圣经的知识给实践出来，从这里向着一个目的进发，容不容易？当然不容易。再进一步的去想，因着实践这个因素，实践神学就有一个特性了。什么特性呢？就是他所处的课题是不能够与教会和信徒所处的处境分开的，咱们普通的话说是要接地气的，跟信徒与生活接地气。随着时间和处境的改变，在不同的年代，活在不同的环境，信徒和教会需要将他在社会科学研究的成果纳入实践神学的研究里。这样的话呢，教会才能够有效的见证所信的道，信徒也才能够把信仰落实在生活当中。因此实践神学也需要考虑到世俗当中的社会科学的研究成果了。简单的说吧，上一辈的传道人说，为什么不能够单单读圣经，还要看报纸？今天当然不是看报纸这么简单了，就是现在所讨论的这个课题的原因。好了，弟兄姊妹、听众朋友，虽然听起来实践神学会涉及十分庞大的研究，但是呢，我们可以先从实践神学的核心来开始学习，开始思考。对于以福音为基础的我们的这样的教会跟信徒来说，简单说福音派吧，实践神学的核心就是什么？圣经、神的话和我们的处境。从信仰认识到实践，基督教最基本的依据就是神的话语，就是圣经。基督信仰是入世的，而实践神学的研究成果就是要把神的启示、神的话语的精义在我们所处的这个环境，我们说当代吧，当代的处境当中应用和显明以及实践。实践神学是圣经和处境的相遇，在有关当代处境的处理里面呢，就需要有社会科学的研究来帮助了。那这样就能达到 能对处境有深入全面的了解，这样才能为神学思考提供重要的参考。所以实践神学的研究又会包含社会科学的实证性。那么总的来说呢，圣经与处境的结合以及神学和社会科学的结合呢，就构成了实践神学研究的基础了。好，在这个什么是实践神学这个段落里面的一个总结，可以用这样几句话讲，请你稍微注意的听了。实践神学的研究是一个充满动感的过程啊，我很喜欢动感这两个字。在当中会探讨教会在这个世界里面的信仰的实践，以及对神为人类所定的计划的不断反思和探索。在这个反思和探索的过程里头，圣经和基督教传统是重要的依据。基督教的传统就牵涉到之前我们所讲过的历史神学啊，那然后呢，再加上其他的社会科学知识一起进行对话。那对话的概念我们之前也说了，等一下我交代。作为神学研究中的一个学科，实践神学的最主要的目的是什么呢？是确认教会在这个世界中公开的信仰宣扬和实践，并且呢，要忠实地反映出神对世界的工作和目的。因着这个目的，教会要在他处境当中众人所关心的议题上能够真实地做出思考和应对。那到这里我们对什么是实践神学有了掌握。
你现在收听的是良友圣经学院的神学思考法。
接下来第二大部分就是实践神学的研究模式了。谈过了什么是实践神学，现在来看研究的模式。模式英文是 model 啊，形式模式。一直以来在神学思考的过程里面呢，神学家在讨论呢怎么样处理神学和其他研究科目的关系。那有关这一类啊，所谓的神学和其他科目的关系的研究，对从事实践神学的人来说非常重要。可能你听过跨科技学问呢，就是这个科跟那个科之间联合跨了科一起来研究的，其实实践神学呢就有这样的特性。那我们上面也提到了，实践神学要把它说处的这个环境处境里的其他科目纳入进来一块思考嘛。西方的系统神学家呢通常用几种模式呢，总归来说三种，来处理神学和其他学科的研究领域。那我们的陈伟老师他说呢，这三种模式分别是诠释的模式，第二对话的模式，第三是相遇的模式。刚才大约五分钟前呢，我说对于这个对话会有交代，因此在这里研究模式的三种里面的第二种对话呢，它会有一个交代，你要留意啊。很简单的用两三分钟提一下，第一个模式诠释模式，这是指神学拥有对其他学科最终的解释权。那么你听的话呢，可能会猜到它是在神学里面比较传统的思考取向。诠释模式的基本思维是这样的，其他学科可以探讨人世间的一切现象，包括自然现象和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现象等等，但是呢，没有办法解答这些现象背后的意义和促成这个现象的原因。为什么？因为这些涉及意义层次的，用我们的话来说是深层次的探讨呢，是属于什么学的？什么学问？神学。对了，在神学与其他学科两者之间呢，神学凌驾于其他学科之上。 这里重要的字是凌驾。神学提高最终的意义，这种模式的重点是诠释。神学拥有诠释其他学科的最终权利。我个人呢，周广亮，我个人倾向于这个诠释模式的。但是其他的模式我们也要学习，它也有特点的。那么就来到第二种实践神学研究的模式了，对话模式。这个对话模式啊，是讲到神学研究和其他学科呢是处于一个互相关联、互相影响的地位，所以别的科目也影响神学，这是对话模式。一方面呢，神学影响并且塑造人的处境，而另外一方面呢，这个处境又影响人对神的启示和对圣经的理解。那用麻烦一点或者学术一点的话来说呢，这个模式是透过神学来回应有其他学科研究所提出的问题。这个模式的重点呢，就是对话。对话会带来互动和互相影响。在这个模式里头呢，神学和其他的学科是站在什么地位？关键的两个字，什么地位？听众朋友，赶快想想，能想到吗？对等的地位，是彼此对话，互相影响。所以讲到对话的时候呢，是大家互相尊重，来对等的这个地位上才能够对话。不是我的神学是高过你的科学，无论你是什么学问呢，你是不属灵的，不是这种概念。这是对话模式啊，它有道理的啊，要好好思考。第三个模式就是相遇的模式，遇见的遇。那相遇的模式是讲其他学科的研究是帮助人们去了解和反省人们的处境，而神学呢，是帮助神学家在人类所处的处境当中分辨出基督在呼召信徒与教会去面对人们所处的议题的时候应当怎么样回应。或者我们简单一点讲，在相遇的模式当中，其他学科的研究帮助人们回答两个问题。头一个问题是，我的邻舍，就是我所处的这个处境当中身边的人发生了什么事情，要认识我们这里发生了什么事情。第二个要回答的问题就是，谁是我的邻舍？而神学呢，是在回答耶稣基督如何邀请人们参与耶稣对邻舍的回应。在这个相遇的模式当中呢，重点是什么？是关系。学科研究帮助神学家认识处境当中的其他人，然后呢，神学家与其他人拉近距离，建立关系。神学家呢，也要思考怎么样回应其他人的处境。学科研究是从下以上的研究，而神学是从上往下的研究。学科的研究与神学相遇的地方，就是我们信仰的中保耶稣基督。一方面，主耶稣代表神与人们相遇；另外一方面呢，主耶稣代表人又与神相遇。好了，给相遇模式做一个一分钟、两分钟简单的总结。在做实践神学反省的时候呢，神学家或者我们站在神学家的立场啊，各位侍奉主的弟兄姐妹，在研究的过程当中呢，交换使用上面所提的三种模式，来处理神学与其他学科之间的整合关系。那刚才介绍这三种模式呢，都各有特色。诠释的模式把神学看作解释其他学科的原则，对话的模式呢，强调神学与其他学科要对等的关系，互相尊重而互相影响，而相遇的模式呢，把重点从理解和讨论带回到关系。很宝贵，很重要，慢慢的去思考， 去祷告，求神给你智慧理解。那么最后一段呢，今天提到这个实践神学研究的时候要注意的地方。咱们中国人的教会呢，一般呢在处理神学和其他学科关系的时候呢，比较常用的方法和态度是采取诠释模式的途径。刚才我自己也说了嘛，对不对？第一个模式。但是呢，当我们在实践神学的研究过程里面呢，咱们要知道诠释学只是其中一种的方式，一种的模式，而不是唯一的方法。很重要的一句话呀，千万要记住，弟兄姊妹，我也要记住。在进行实践神学研究的时候呢，神学家应该看情况，考虑用对话模式或是相遇的模式来处理神学与其他学科的关系。所以一般大学有机会的话，要不要叫年轻人去读？你自己要不要去读？应该的，对不对？要有对话的那种态度。神学它是处于处境当中进行的，脱离不了任何的一种处境。因此呢，有些时候其他学科的研究可以补足纯粹神学思考的不足。另外呢，要强调的是，实践神学研究一定要包含神学反省这个要素。啊，今天教会啊，面对很多与实践神学有关的议题。那我们可以说，今天教会所面对的议题都是实践神学的议题。比方说教会的内部宣教事工的问题，教会治理的问题，行政问题，信徒牧养的问题，家庭的问题，道德的问题，教会崇拜礼仪的问题，这是里面。教会外面呢，贫富悬殊的问题，经济的压力，社会公益，同性恋等等道德问题，都是与实践神学有关。在这些范畴里面，实践神学都有发挥的空间，都有我们要探讨的一些力量在推动着。当神学家对某一个关心的议题进行研究的时候呢，他可以从神学研究入手，也可以从处境实践入手。比方说贫富悬殊的问题就是一个我们很好的例子，我们要研究。如果偏向神学研究的神学家，他探讨圣经对财富的看法，对贫穷的看法，然后呢，希望人们或者社会怎么样来回应贫穷跟穷人，那这是一种做法。如果以实践和处境来入手的话呢，神学家包括了咱们呢，学习神学的这个弟兄姊妹呢，可以探讨在社会当中有什么因素导致了贫富的问题，从现实的问题跟理解，然后呢，看看我们的公民在社会方面要怎么样积极的来回应减低贫穷所带来的痛苦等等。这是实践神学在思考的时候我们要操练的。那两方面要留意，第一，单单为学术进行研究是脱离现实；第二，没有神学反省的话呢，你会曲解圣经，这是咱们都知道的。好了，这堂课《神学思考法》关于什么是实践神学，我们跟你分享到这里。我是周广亮，下一堂课我们继续的探讨。谢谢收听，再会。